是有这种状况了，是不变的了。啊，如果不变的话呢，也不符合你的道理嘛，也不符合你说有益有受这个道理嘛。啊，这何况这两种讲法呢，以后与前体无别故，这两种没有别，就是你的论说。可是如果没有前后无别，跟你的主张完全不吻合嘛。啊，先破你的，你的理立中就不合了，你就不要破我的说法，对不对？你要说我的法有问题，一定要你的反论的前提是对的。你前提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对？你要我承认你什么？你如果要我承认我不对，可是问你什么是对的？你今天不是要跟我辩明什么东西是不对的吗？什么东西是对的吗？那你要提一个对的来换我不对的吗？你都不对了，你怎么可以讲我不对？你用你自己以为错的道理来讲，你的道理是对，我的道理不对，啊，你没有道理，讲你是非理的，这样了解吗？这种思考的习惯哦，自己要常常洗。有的时候人家跟你骂哦，不要笑了，心中哦思维一下就知道了，骂不到什么东西上去，真的骂不到什么东西上去。你会发觉啊，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一场误会而已。好，一场误会，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再造情绪哦，他烧一堆柴哦，嚯、哦，哎呦，在那个苦受乐受背后再造一堆的业，啊，业又要背很多的因果啊，开玩笑，那我们好好的念佛，不好好念佛，那还要在这个地方打转，对不对？你多念一声佛呢，西方净土的叶子会多长几片，不是比较好吗？对不对？品位会比较高一点啊，这就是要劝自己老实啊，真的要老实一点。在这个造业的那一念无明上面呢，脑袋瓜分明清楚一点。所以呢，练习因明就是要熟悉，不要去对细论做反应，这些无非都是细论。你脑袋瓜清楚，你一听就知道是细论，根本连回应都不需要。啊，善变者不变，善变者无变啊。好，然后呢，外人又开始变了。若为我用前后变异，非我体者，这个不是我，我讲的那个我不是这个我，啊，不是讲那个这个我用前后变异的那个我，啊，有一个会变的我，啊，这边又开始，前面讲我是常的，这边又开始因为被常不常都被破了嘛，就是你会去变动或不变动都被破了，这边呢他就跟你讲，啊，那不前后会变动的那个不是我，啊，那个不是我，啊，理亦不然，他就开始第二重破了。开始怎么破呢？用不离体，这边自己看哈。如果用不离体，如果我的用跟我的体如果不离的话啊，我用不离我体的话，体是常的嘛，对不对？你说体是常，用有变异，所以可以有记忆，可以有认识作用，这个不合道理。为什么不合道理呢？如果我用不离体，体既然是常是一，那么我用也应该是常是一呀，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命题不合嘛？那你说体是你呢，还是我用是你呢？我的那个用是你呢，还是我的体是你呢？这两个根本不相送，不相顺嘛。所以呢，这个与理不合。好，我体也不离我用啊，我的体也不离我的相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体呀、啊，这个常依主宰的体呀、啊。如果像你所说的我用前后会变异的话呢，那么就不是常了，这个体就不是常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光来光去你给你拿矛盾嘛，对不对？两者都矛盾嘛，所以我就这样写的，这一条线这两条线加上去，怎么说来说去，你救来救去就救不到你自己，怎么救都是支持我的说法，无我才比较对，只有无我才有办法记忆认识送习恩怨等等。那么至于为什么无我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后面会有总结，啊，后面会有个总结的答案，这样了解吗？哈 ，OK。所以各位啊，把这个文脉哈，就像我这样子画图哈，自己把它接好了以后啊，再把它翻成白话来看，啊，然后顺着理去思维，到底前面的问题在哪里？他用什么角度来破斥，是对谁破斥，你不要主客搞错了，不要这一段以为是这个魁基法师或者是论师在破外道，还是外道在反辩，你要搞清楚。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版本很好，因为这版本都有小字，有没有 啊，若为我用前后变音飞或提着，旁边不是有个次外人救吗？就是被破的那个人在反救，那个救的意思就是说反驳的意思。他就提另外一个说法呢，来弥补一下，那个救就是弥补他前面的缺点。啊，所以怎么弥补？他自己都不成理，啊，理都不然，啊，理都不能够成立。好，底下就是正义了，这边我就写正义是什么，因为字太长了我就懒得写了。好，各位把正义画下来，画上括弧下括弧，下括弧在下两行的第一个字，我念一下哈。诸有情各有本事，那个本事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常识的意思。好，都有第八阿赖耶识，一类相续。啊，一类是相似的意思。啊，相似，一类就是相似。相似那一类的啊，我们都是一类的，我们都是人啊。那如果把男人女人分开，男人都是一类的，女人就是一类的啊，这是相似的意思。所以有些本子呢写相似相续，我比较喜欢相似相续啊。那么一类相续会有一些误解啊，一类相续，任此种子与一切法更互为因，熏习力故。一切法就是现行。就是七转是转出来的现行，那么这些现行呢跟种子呢就会互相为熏，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把一切法讲成现行，前面的种子跟现行更互为因，就把它写成一句话写在旁边，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啊，种现相熏，互相呢来展现熏习的力，故得有如是意识等事。所以你看啊，记忆诵习恩怨，不就是一种相似相续的过程吗？我是认识你，可是今天我要多认识你一点，可是还是你。讲白了就是相似相续这句话啊，讲白了就是相似相续这句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故所设难，如如有事，非于我中。对你的中，中就是命题啦，就基本的前提。对你的命题是有错误的，对我呢不然。啊，就总结就这样一句话啊，做个正义的叙述。这句话呢是标准的啊，标准的唯识的命题。讲白了就是相似相续，各有本事，总现相熏啊。三个，各位记得哈，各有本事，一个重点，相似相续，第二个重点，总现相熏，第三个重点。唯识的理其实不难哈，大概不超脱这几个，我现在把重点都点出来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讲造业受果的问题，在倒数第三行下面这边，各位写二，第二个问题。如果照唯识家你们呢所说的无实我，那么这样子谁能造业？又是谁在受果呢？啊，这个问题也很犀利哦。然后呢，那个论主就开始质疑了，啊，就开始质疑了，啊，分两门质了。所知实我，那第一个无变异跟有变异分别两门来说明。如果所知的实我既无变异，如果没有变异的话。你们呢、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呢、啊，所值得我，如果没有变异的话，那跟虚空一样嘛，对不对？不可能变嘛。那你们才没有造业的人，对不对？你们才没有受苦的人，对不对？因为你们常嘛，你们没有变异嘛，对不对？没有变异的实我，你们这种坚持有我这种说法，才是没有作业、没有造业的人，才是没有受苦的人。啊，他一样还是用反破法，还是用反破法。如果有变异，如果有变异的话，那么造业的人不等于受苦的人嘛？这就是无常的意思。所以各位在旁边无常的旁边写一个字，造业的人不一定等于受苦的人，搞不好是我造业你受苦啊，这样子就不合道理啦。哪有我造业你受苦的？搞不好是我造业你受乐了，就是不要我吃了满汉大餐，结果呢你觉得很好吃。哎呀，我完全没有感觉啊！把豆糕奶奶，结果呢，你吃得很饱，这样子没有道理，对不对？这个与常理不合啊！ 违背常理是一民学一个最简单破斥外道的方法。只要找到一个违背常理的一种对方的前提推出来的一个不合理的结果，对方的前提就不成立了。只要对方不成立，这个辩论就没有必要。所以你看好，论师的辩证都是帮助对方找他的错误，不替自己辩护。通常不替自己辩护，有我无我，是常是非常，都是属于十事无忌里面。如果真的有心向瞿昙求法，就要求跟解脱有关的法。你要去找世尊去辩论常无常，有我非我，都是十事无忌问。所以呢，对于这十事无忌，佛一向都是反问，都是破对方见解的错误，不去推替他的无我观做辩解。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只要有外道抱着那种要去找茬的念头来跟你讲啊，为什么？他说这个不需要讨论，那个也不需要讨论啊，你那边说法说了半天都在讲无我，我在跟你质问，你却不讨论。我就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你一定要有问题，你还是有问题。但问题是你了解这个问题之后，你还是没有解脱吗？对不对？我跟你讨论这个东西干什么？可是如果你真想搞清楚，我让你搞清楚你的前提有什么错，对你有帮助。快快放下你的错误，对不对？放下你的知见的屠刀，立地就成佛。我不需要辩证我的无我有什么对有什么错，不需要讨论。切记不要以为佛讲无我观，佛就在无我当中做很多的辩论，不是佛要做辩论。佛会产生这么多的论师的辩证，都是在破斥外道见解的错误，也是在破斥我们莫名其妙跟浆糊一般的脑袋瓜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地方永远不去搞清楚的错误，无我根本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争的事实，不需要辩解的。你把这些错误放下来之后呢，自己就可以去见到无我的实相。所以佛干嘛要跟你辩呢？就讲无我吗？一切法无自性空啊，很清楚呢，有为空，无为空，十八空，辩中论面讲十七空，一切是空，都不可得。你一定要可得，你的知见有错误吗？你要真的跟我找茬，我就点出你错误在哪里，我不去辩解我的对在哪里。这是佛对这些东西在阿含经上的观点。到了印度论师在阿毗昙里面，他所做的论点一样，跟上师学的一路这样的传承下来。所以呢，有人在批评阿毗昙好辩，其实不是好辩。如果不是学阿毗昙的这些论师，在唐朝时候呢，佛法就传不下去了。当时在唐朝道教兴国的，知道吗？是道教扶着唐太宗啊，唐太祖啊，开山辟地的，你知道吗？你看军师是谁？军师就是道士嘛，啊，他们的军师都是道士嘛。他们开国的功臣是道家，是道士一派，所以照理说国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道教。如果没有学阿毗昙的这些出家人的话，没有那么几场辩论的话，佛法到那个时候就灭掉了，那时候早就灭了。我们应当要去学事无所谓佛一样的智慧，来去碰到人家找茬的念头的时候呢，怎么样帮助人家放下他的知见错误，帮助他快快的去悟入佛所说的圣言量的实相，不需要为自己的见解多说什么。今天如果有人来找我的错误，我也不需要讲我有多好，我们反而去称赞别人，你的很棒，还花功夫去把别人的道理学会，但是自己的道理不需要放弃，不需要放弃。今天我们已经学了这么久的大乘的法教，共三乘的法要不要去学？要学啊！我们也把因缘搞清楚之后呢，阿毗昙的道理要去学根本经典，根本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你回到现实生活来，你要辩证什么道理，都可以跟别人讲的头头是道。 然后头头是道，不会只是抱着四不阿含，啊，背那些金句就以为他的知见是正确的，金句念的是对啊，你的理解的意对不对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增上，不要只是保守在金句里面而已，啊，我们要见的是意，不是见的是文句，要离文字见真如，才是我们学佛的根本。所以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得到因明论述的关键在哪里。学因明呢，就要让脑袋瓜清楚，啊，让脑袋瓜能够清楚。脑袋瓜清楚不是要打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放下执着。学因明也不是要替自己辩护，而是要达到无争的境界。无争就是不为自己的辩护起烦恼，根本不怀疑自己的法是对还是错。如果你还有一丝怀疑自己的法门是对是错，那你绝对不受用。尤其是对学净土的人而言，信愿是绝对往生的资粮。你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疑，哎，有一点疑，搭便车攀到最后一个都不可能。你要决定尽信无疑，要修这个法门，就要随时让自己清醒的脑袋瓜呢不颠倒。心不颠倒是平常就要锻炼，到了死之将近，自然心不散乱，努力念佛，对不对？可是呢，心能够不颠倒，你不被任何的分别邪见影响，也不自己去制造分别，你才有办法决定往生，你才有办法决定往生。没有这个平常修行的力量，请问你有什么功夫？旁边有人叫有人哭，你就不见功夫，就完全不见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哦，学止观，学这个心不颠倒的正见，啊，疑根能够打死，啊，把疑根打死，啊，你疑根既然能够断了，我见能够除了，不依着外道的邪知邪见去修学了，正出果就在门前了嘛，对不对？啊，如果依声闻教法的观念的话呢，正出果就有无生法忍的功夫了，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这辈子修学？为什么就是要在那么以少为足呢？所以经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个随法行的人。好，随心行有很好的功德，随法行有时间是可以增上的，不要摆着经教在那边呢，因为看不懂。所以今天您在这边我们一起共修，也希望你能够把自己呢发个大心，发个大心，确实呢自己也把这个文呢搞清楚了，熟悉了以后也能够为人分说，依事俱济，其功德呢胜过于布施七宝如恒河沙一般，知道吗？哎，你看《金刚经》为什么讲一段就要较量功德一下？而较量功德呢，就讲哎呀布施这么多，但是呢不如什么依事俱济为人演说。般若经嘛是安内啊，不行，讲了半天，就不如什么？不如受持读诵说，就在这个地方，你要起这个心呐，啊，你要起为人演说的心哈，啊，那偶量哦，在吓怕，啊，那个只想哦，加边崩啊，哈，不能个脆软的黏黏的哦，到肉不用吵吵，好，那不受用的东西，真的不受用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发起为别人，不要多。依事俱济而已，你看依事俱济是多么可爱的事情，几个字，四个字多么可爱，依事俱济。你就算你懂的嘛，你懂哪一句你就用哪一句就好了，对，在那句上生大的欢喜，大的受用，大的受用，这就是金刚经的乐趣，你知道吗？金刚经乐趣，无我观乐趣也是这样子啊。关到后来你平常这样子，哎，读经读了论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有总标问，啪嗒就到答案去了，马上就顿到答案里面去，你会感觉那种超越的感受，很真实的感受，那种法喜自己可以清楚的啊，自己可以清楚的。好，公告对啊，最后一行，好，这边又开始讲正义。好，各位开始画哈，正义就是重点了，此序正义。然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力故啊，因缘力故相续无断啊，相续无断，造业受果，与理无为。所以这边呢跟前者有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 其实没有差异。啊，前者呢是讲啊，诸有情各有本事，这边呢是讲诸有情有什么心心所法，是不是这样子？前者讲呢，认此种子与一切法更互为因，这边呢是讲因缘力故，什么因缘？什么因缘？世因，对不对？亲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或者呢九缘生，对不对？八缘生、七缘生、六缘生，来，可以对照，就是因为这种种的因缘相似相续，相似相续，造业受果，与理无违。造业受果，与理无违。因为你的习气有一个生与义的一致性在那边，所以呢，到时候果向谁报？向那些造业相类似的人，对不对？找他报。就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嘛，啊，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好，接着是第三门，我若实无，谁与生死轮回出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加个问号。谁复厌苦求取涅槃呢？第二个问号，对不对？哎呀，这个问题也很利啊，也很利。他也分两段回答，两段回答，他也是这样子反问对方：如果照你所说。所知真的有那个我，啊，那么如果有真的一个我，这个我是常的，那这个常的我就没有生灭，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解释生死轮回这件事情？常我无生灭，那么谁又在轮回生死？你的说法不然，对不对？你说有我才会有生死轮回，说不通嘛？所以不是有我。有生死涅槃，要不然是无我有生死涅槃，所以你只要你不对我就对了啊，所以也是反证的方法，反证的方法。好，第二个解释，如果你说我是常的，那这个常就跟虚空一样啊，虚空也是常，虚空也是常，虚空是有为法当中啊，最接近无为法的味道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它不苦不恼，对不对？那么谁会是一个有我有失我的常？那这个常我又怎么会去舍求去涅槃呢？啊，所以呢，故彼所言常为自害，你自己害了自己啦！你讲为有我，你就断灭了生死，也断灭了什么涅槃？也断灭了涅槃，这两种都不可取，都不可取。无我才能够成立，这反省这个道理是真的了啊！反省这个道理是真的，所以我就把它分写在后面哈，两门，所以自己去对照哈，把它贴上去。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底下呢就开始讲正义，正义要画起来，所以这边有三门问，有三门正义。你看啊，正义也是这样写，然有情啊，然有情类，身心相续，有没有？第一个讲有本事。第二个讲心心所，这边呢就讲身心相续啊，身心相续。所以为什么呢？从法相五蕴开出白法，就从这边可以看出一般了哈。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回，诸趣厌患苦，故求取涅槃。所以有这个道理，才有办法解释轮回是因为烦恼业力的身心相续，厌患苦，所以才会求取涅槃。所以呢，无我才能够成立这个道理，实有我的颠倒执着是没有办法成就这两个道理的，讲了解吗？所以你看这样子讲下来呢，与理通啊，可是呢，跟我们凡夫的思维又刚好违背，对不对？所以请问，是我们的凡夫这种想法感受对呢，还是人家论主的说法对呢？你也不得不服气人家的辩证啊，有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哎呀，理论上你对你对是无我，可是我还是感觉有我嘛。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思维因缘有自性空，就是因为你今天妄执为有，这个有是因缘有的，因为因缘有自性是空嘛。你认为有我，每一个这种念头都必须要带众缘力。请问你有哪一个我？不需要依缘而起，找不到嘛，对不对？在缘起之外的我无法可得，所以无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 金刚经的一句话，无法是无这种法，无有为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无无为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如果你是用这种生灭心的话，有为也不可得，无为法也不可得，纯粹只是说说玩笑话而已嘛，对不对？那谁去生死？谁又受涅槃？谁是成佛的人呢？谁是灭度的功德主呢？谁是被灭度无余的众生呢？所以呢，就开始三段论述嘛。我说即非啊，是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分别就是讲啊一心三观的道理。由这样子来了解哦，《金刚经》就不那么难，也不需要讲的那么玄之又玄，完全可以在相上可以攀缘，可以思维，可是你完全可以做无相思维，你着不到半句话，有话可圆，可是无相可修啊，有话可圆，无相可修，有话可圆是一言真如，无相可修是离言真如。所以唯识观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非离于能权而有所权啊，所权与自转，这种东西是不可得的。所以呢，我们要修法一定要六欲之心在文字般若上呢得了悟处，要从一言的二空真如去悟入圣意的二空真如，二空的啊，圣意地的一真法界啊，这样去顺入自己去思维哈，但是你要在那个圣意的超越的过程，你必须要有这个熏修嘛，对不对？这样熏修，你在无我观这样熏修，见到位悟的就是空的正见，有了空的正见之后呢，从空再出假，还是要回来修什么？厚德智，广起在无分别下的世间智，啊，成就一切智，一切智。就是萨波罗，就是佛的智慧，你才可以从随顺世间而不会随转于世间啊。这个力量呢，绝对不是啊玄之又玄的道理说说而已，是通的，理论上通的，道理上通的，感情上也是通的，你觉得这样子做是比较顺的。当然了，如果各位学长根很利，每天一卷般若经呢、啊，也受用，也很受用。你就一直不断的在超越，也可以很受用。但是啊，功夫还是一样，般若经也不是说很好读的哦，你还是要去整理啊。般若经呢、啊，不管27卷的那个或者30卷的那个，不管哪一会了啊，那前后的那种交关呢、啊，也不是没有整理可以有误处的。啊，所以呢，都不是加变崩，也是可以有成就的哈，都是自己要花功夫的哈。所以用一门深入的道理也是有道理的哈。好，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熏习，是我相现，愚者愚中，妄执为我啊。这一段话就是总结这三个正义。所以还是三句话，有本事啊，有本事就包括有什么？有事啊，就有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也可以说有色法、有心法、有心所有法，对不对？有心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也可以。你用五味百法，用五蕴法，用12处18界都可以。当然了，这边只讲到运，因为我只讲运，到了法执呢就讲运界处啊，运界处就要谈啊，就要谈法执了。我执呢只谈到运而已，只谈到五运而已啊，只谈到五运跟白法的关系啊。由五运呢出到白法里面呢去观察无我啊，观察无我啊，总执这段啊，相似相续啊，那么因缘相熏啊，总现相熏，这几个道理呢，把它搞清楚，思维的清楚，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事所缘为事所现的道理。啊，事所缘为事所现，那这个道理呢，就是 无法执法空观的一个关键。好，这边有没有问题？这边有问题？啊，绝对有的啦哈！但是你们回家哈，要做功课。那功课呢，就是顺着我的架构，因为我的架构呢，能尽量抄文，我就尽量把文抄出来了哈。但是呢，各位要把全文啊，自己去把文脉啊顺成一个命题一个命题。因为其实整本成为之论都是由一段一段的命题所建构而成的，把那个文脉啊命题呢搞清楚，再把主客搞清楚，是谁在破谁，谁在辩护啊，这个角色呢断句清除了啊，那么其实呢把它读，我想各位的文言基础纵使再差哦，多熏个几遍啊，多熏个几遍，我也是就像这样子哦，熏了20年了。我抱着这本东西当枕头睡觉，也睡了20年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要有功夫啦，还是有点功夫。那么不管有人讲这个新维士有多么不好，但是我觉得新维士很合，至少像我一样比较喜欢详细的，因为我当然认为悟参悟很重要，可是我认为悟啊，凡夫的悟啊，容易胡说八道、胡思乱想，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还是比较接近圣严量的说法好一点。好，我就学习人家圣严量，他们怎么用意名来思考，而且我去看，哎，佛也是这样想的嘛。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那个英明的态度，就是印度的那些论师们，他们的立场，不去造言论的嘛，对不对？不是自己说好说别人不好，也没有这样子说，他的态度背后也是一直希望别人的错误他自己能够见得到，把无明的错误找到之后，赶快放下屠刀，速速见了解脱的实相，这个比较重要。啊，老在常无常那些问题上根本跟了头生死无关的东西，赶快放掉。不要浪费生命在那里，这才是重点啊！速速去痛念无常啊，感念人生难得，业果很苦，速速去加行求道，一念不要放弃，一念不要放弃。你一念思想贴在额头，你修什么法都绝对成就啊！修什么法绝对成就。我认为思想很重要，你思想越切越切，你修法就越有功夫，越有功夫。啊，所以我可以想见那些有成就的人呢，对于出离心这个关键，然后呢，又同时有大悲心的悲切那种急，这么多人等着我的成就，你怎么样不去有一个成绩单交得出来？啊，那种急迫感是应该要有当仁不让的念头，啊，绝对不要说，哎呀，不要紧啦，慢慢来啊，去到弥勒。那这个那个弥勒菩萨那边的净土，或者是可以跟弥陀净土啊，再来共度哈，去那边还是要修嘛，还是要修嘛，所以呢，绝对不要下劣啊，下劣慢啊，以为我是凡夫，你一定要做，把廉品呢尽量提升啊，尽量提升。这个地方呢，有佛慢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要发的是无上正的正觉的心，所以不要有客气，这种当仁不让的心呢，要有一生成就的心。啊，那个你只有心发的大，那么打打折扣哦，还不错；心就发的小了，一打折扣就没有了。呵呵，所以呢，真的要发大心啊，就不要用小人之心啊度。哎呀，大人的心量，那真的是摸不到边的。好，这边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底下从数论以下都是外道了，我这边就不打算说了啊。那个留到有机缘，我们讲成为之论的时候呢，即便讲成为之论这一段也是我最后会谈的部分啊，我都不讲这个啊，先把正义的部分搞清楚，再去看外道的东西。嗯，起就是无声，要去了解缘起的道理，就是要悟无声。以物无声来以为缘有声，这个妄想，懂吗？你想哈，我们说有砖木瓦石成就一个房子，那我要问，如果说缘可以生出房子的话，啊，两个问题，那房子既然已经成就了，不是砖木瓦石砌成一个房子，房子自行不就出来了吗？ 如果照那些坚持有法的人呢，这个法的自性就已经生了嘛，对不对？缘有生的话，缘如果能够生，生出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的自性，那么房子就生了。房子生了之后呢，我把砖木瓦石敲掉，房子不是应该也还在吗？因为你不能说缘就是房子啊，缘有缘的自性呢，房子应该另外有自性才对啊。可是发现你只要把砖木瓦石敲掉了，你以为有自性的房子的自性相也不见了。所以发现我们只能够讲缘起，不能讲缘生，缘生是无自性的。好，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如果你说砖木瓦石会成就一个房舍，那么请问砖木瓦石本身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他在砖木瓦石凑起来一间房子的时候，他自信有没有失去？他应该要失去啊。如果不失去，这都是一堆散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见到一合相呢？你应该见到像积木一样的东西嘛，不是吗？你怎么可能见到一合相呢？你应该见到别别有相，人就不是像搭积木一样的，不木偶一般吗？这个是与常理不合的，与常理不合的。所以缘生恶破，缘生恶破，缘生是妄想，缘起是实相，要有这个基本的观念。那么缘生在哪里破？缘生般若讲的多，般若讲的多，般若呢，整个中观都在破缘生，证明缘起啊。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去读中论。所以呢，要读般若哈，中论是非读不可的。不要中论没有读，去读入中论啊，现观专用的黑龙黑龙后面的事情。你读完中论之后，那些书再去读，中论是根本大论。中论的证件没有办法成就，原生缘起都还搞不清楚啊，原生缘起都还搞不清楚。你去学什么般若，包括来学唯识，都有一点问题。很多人学唯识的，把缘起缘生搞不清楚，就来学唯识，一样出问题，一样出问题。这样了解吗？缘那个构成缘的是不是？不是主体哦，我们只是方便呢举什么砖木瓦石来讲缘。那么因为常常举这种例子哦，大家都以为缘有，缘是有的，哦，那他成就的那个法的自性是空的，啊，套穿斗笠，没这个道理，是那个缘起的法是有的，那个法则啊是有的，可是你说他的法体有没有，那个体有没有相用，都是没有的。都是无自性不可得的啊，全无的，是一点都没有，在中观里面那是破到彻彻底底的无啊，一点都不剩的啊。那么这个唯识还比较客气，允许你骗机值的时候是有的，但是那是希望有，那是希望有，还是要认清楚啊，还是要认清楚。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对对对，从原生无自性来说，原生无自性，如果因缘法自己的自性不失去，他成就的一合相的法生不出来。如果生得出来的话呢，生得出来的话呢，那么缘消灭了，自性应该要长存才对，前者也不成立，后者也不成立。所以我们说原生无生，原生无生，根本毕竟不生，是这个道理。要时时刻刻认得这个道理，就叫做无生法忍。很难的，非常难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见到一个法，一个法相生生灭灭，生生灭灭，都一直在生灭流转当中啊。所以我们不容易见到原生是妄想，也不容易承认缘起是实相啊。即便了解的道理是缘起啊，道理都会讲哦。因为有自性空，我们在座的人哪一个人不会讲？可是呢，都会讲了，我们也没开悟啊，对不对？为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实相观不出来，实相观不出来。 啊，面对流转的这个事项啊，我们没有办法破自己根本的具身执着，连分别的执着都破不了，啊，这是困难的地方。好，还有没有问题？我们来看看同理可证的法执，请各位看到58页卷二的第8页。我就不画黑板了齁，这个留给各位做功课了齁，因为文就跟左边很像啊，我们边念齁，你们自己就看得到，很像很像齁。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在你现在左边这个白板的笔记上呢，你自己拿红笔去加字就可以了。你看齁，然诸法执略有二种，有没有？然后一者俱生，二者分别生，什么感观？只有那个法执不一样而已吗？所以这边就改成具身法执分别法执，有没有？哎，这样就好啦。然后呢，具身法执就开始啊，第一门呢，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内因力故，是不是都一样？故恒与生俱不带邪教及邪分别任运而转，故名具身，是不是都一样？好，这我不再多说了哈。此复二种也一样，对不对？一常相续，后面二有间断，是不是都一样？啊，好，一常相续，在第七世缘第八世，哎。夸胡相分，这边叫夸胡，跟前面都一样啊，都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不同？为什么前面叫做实我，这边叫做实法类？好，所以这边呢就要原八识的相分呢起，哎，起也要把它圈起来，起自心相。你看哈，前面的我执是不是自心相？这边的法执马习自心相啊，所以啊，自心见自心啊，执为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间断，在第六世缘八世，各位注明一下啊，缘八世所变的运处界相，或种或别啊，这里就多了，对不对？十二处十八界啊，配起来，不过主体来讲还是用五蕴来看哈、啊，用五蕴来配。那么呢，或种或别呢，起也一样画起来，起自心相，执为实法。你看，只有那个我法的差别而已，其他字都一样啊。差别在这边，前面只有讲运，这边是讲运处界啊，加处跟界，处就是十二处，界就是十八界。所以有读集论的人都知道，集论破的都直接从法执破。对不对？不是直接面对我执，但是法执破，我执就一起随破了。好，此二法执系故难断，这边是不是都一样？差别前面在讲什么？前面在讲什么？修到位，对不对？讲修到位，这边是讲什么？后实地中道理是一样的，实地就是修到位。前面讲呢，修道位中啊，是不是也一样烁烁休息？这边也是实地中呢，烁烁休息，都一样，都一样啊。修道位就是出地以上啊，到成佛。那么烁烁休息，圣圣就是圣意，圣意的法空观，前面是讲深空观，这边有差别啊。法空观前面是讲深空观，方能除灭，这是第一门。第二门呢，分别法执到这边。分别法执也由现在外缘力故，外缘就是所缘缘，那就是所缘缘，故非与生俱要带邪教及邪分别，要带恶知识跟我们教导，或者是自己呢起的颠倒妄想分别，然后方起故名分别，唯在第六意识中此意二种啊，这也有两种，一啊，这都跟前面文一样哈，原邪教所说。差别只有在运处界这个差别而已啊，所说运处界相起自心相分别嫉妒实为实法。二原邪教所说自信，有没有？前面呢是讲什么？前面是讲运相，后面是讲我相，这边呢是讲运处界相， 后面是讲自性等相。各位明白什么？把差别的地方讲到啊，差别的地方讲到。所以呢，无我观为什么称为无自性观？就是顺着法空观说的啊，顺着法空观说的。好，起自心相，分别嫉妒执为十法，此二法执初故，易断。那前面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在哪一段？初见道时，观一切法生空真如，有没有？前面是这个，这边是讲什么？入初地，入初地是见道以后入修道位，入修道位，入修道位时候呢？入初地的那个时候呢，就在后心，见到位十六心的后心啊，观一切法，法空真如。前面是观什么？身空真如。这是在后心观法空真如，开无分别智啊，以无分别智观熟，以后的智吧、啊，以无分别智观空啊，观真谛啊，观圣义谛。以后的字呢观熟啊，拿二空真如呢去开始在修道位中烁烁休息啊，这是我们讲到修学位的时候呢会谈到的东西啊，所以这边差别各位知道哈、啊、这边已经开始讲到五位修行的次第了。如是所说一切法之自心外法，或有或无自心内法，前面是讲运，有没有自心外运内运，这边把运呢改成法，讲法者就是讲三法，运、处、界。那个法就是运、处、界，不是还有别法，就是运、处、界这三法。啊，前面呢是讲自心内运、自心外运，这边呢自心外法、自心内法，那个法就是指运、界、处。好，一切皆有，你执为实有，是故法执皆缘，都是缘自心所现，是法执有啊，执为实有。啊，四法，那个四法旁边是不是写个依他起？依他起，那个就是染分的依他起，因为依他起有两种，一种是净清净的依他起，一种是染污的依他起。这边呢就是染分的依他起。啊，这里就是染分的依他起。染四法相从缘生故啊，因为从缘啊，误以为从缘生出来，故是幻有。是不是跟前面一样？所执实法，只有法跟我的差别而已。妄嫉妒故，决定非有。是不是跟前面一样？故世尊说，前面也是。故七经说，持世当知是对弥勒菩萨说的。诸事所缘，为事所现，依他起性，如幻是等。这里就是总结。前面总结在哪里？所有我见，一切皆缘，无取运起，有没有？前面总结是这一句，底下这段，这段，这里的那一段是什么？诸事所缘，为事所现，依他性起，如幻有故，幻有故，这样了解吗？能够了解依他起，依他起就是什么？缘起，缘生虚妄，缘起呢？如果见到了，见到了实性。如果离了偏计执，就正缘成实，就是三性观了。哎，竟然还有十分钟，所以我们可以讲最后的两段总结。好，这边总结呢，我们就把科解一下哈，让各位可以把它段落化一下。这边都一样嘛哈，所以这个表各位可以自己画吧，不要偷懒哈。那个给我哈，今天还走呢。啊，唔通啊！你赶紧画图啊！呢，画甲足水诶，画咧足水无路用啊！画吼、哦，每画一条线，自己要问啊，干嘛呢？是这样吗？然后自己对自己解说一下，把它录音录下来，放给自己听听看，听有无？啊，若听无吼，重来一遍，讲甲家己听有为止。好、哦，然后呢，找一个别人为人分说，哎、欸，给他讲得清楚，看人家。能不能明白？想了解吗？要发这样的心啊，法才受用。不用特别去学因明学，在这里呢，把这一些一个一个命题搞清楚啊，啊， 就随着墨学这样一起哦，我们共修哦，把这些法脉哦、文脉哦，自己学会搞清楚，把这个方法学会，才是你们的财宝啊，才是你们的财宝。然后赶紧去用功，然后呢，你用这部论也可以，用其他的论也可以啊，自己去用功，才可以得到功夫的哦。好，如是外道于乘所执，离是我法，皆非实有。所以你看哦，虽然这一段是在讲法执，可是和前面的我执的破次哈、一起做总结。所以这段总结呢，是和前面的破我跟破法一起做总结的。好，所以这边是总标，总标都不是实有的。故心心所决定不用外摄等法为所缘缘。哈，这段话非常重要，以下要证明。这段话请各位注明，详细的话请读观所缘缘论。观所缘论写得太详细了，就在证明这句话，心心所决定不用外摄等法为所缘缘。那不用外摄当所缘缘，那以什么为所缘缘？以内事如外现当所缘缘。这是结论。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然后他开始了辩论。缘用必依实有体故，因为为什么不能用外摄？因为外摄非实有。外摄为什么非实有？因为它不受用。非实有的意思是不受用的意思。你看呢、外面的山河大地，何尝一时一刻入于心中为我所知？心也不常出于事体，远取他境，远走他方，对不对？境界不来，心也不去，可是我却能见山河大地。那能见的所缘缘应当是外摄吗？不应当吗？不合理吗？所以你能见的所缘缘怎么可能是外摄？这个外摄对于能生见的所缘缘来讲是不真实的，是不成立的。很简单，想一想各位就知道。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影子。那既然是影子的话呢，独头意识也会有影子啊。你有什么区别有本质分的影子跟独头的影子呢？我们的眼的功夫有办法去区别独头的影跟本质的影吗？你有办法去区别吗？对不对？有办法去区别你就证五眼啦、对不对？有肉眼有天眼乃至到佛眼啦、可是呢五眼都不可得。金刚经里面就讲了这一段啦，五眼不可得以后接下来讲什么呢？讲什么呢？哎，去读金刚经啦，去读金刚经啦。好，你看它底下就分两段破。现在比句啊，现在比句，比句是指上座部他们的说法啊，他们就有写了别破上座等记。他说呢，上座部那些人呢，认为啊，我的心心所呢，非此句是亲所缘，不可能拿外摄为亲所缘缘呐。如非他缘啊，如非所缘，他具摄故，那是他人，他人是自他共建的外摄啊，是别人心中的摄啊，这个并不为自己的亲意识的啊，亲眼识乃至五识的亲所缘缘。啊，这是不成立的。同聚，如果说是同的话，共业的这个部分，共业相的话呢，同聚心所亦非亲所缘，自体亦故。因为如果你见分是一个实体，相分也是另外一个实体，这样才有叫见嘛，对不对？因为眼不自见眼呢，如果说它是同体的话，怎么可以行得通？也行不通。见相不同体，非亲所缘缘，见相同体也没办法成立见这件事情。你说有见，见跟相应该是意才有，没有意只是觉啊，对不对？只是知啊，不应该有见有闻啊，只应该有觉跟知啊。啊，如果觉知独头意识也是有觉有知啊，那这样独头意识跟前五识又怎么去区别呢？又怎么去区别呢？思维一下就知道啦。所以于非所取，这样讲别的东西也已经不成为道理了啊，都不成立了，都不成立了。由此因之，结论请各位画起来，又是唯识的一个重要结论。 食无外境，唯有内室是外境生。你看他呼应什么？呼应卷一的总标问，有没有？是不是呼应外卷一的总标问？你看第十四页，第十四页破我的总标问是什么？云何因之食无外境，唯有内室是外境生，有没有？这边呢，由此因之食无外境，唯有内室是外境生，有没有？啊，从头至尾，是故迄今伽陀中说，讲的地方，啊，这就是证明啊，证明看，经过的这个一卷半的功夫啊，去证明迄今的这一句话。这句话呢，在观法上来讲呢，就是诸事所缘，唯识所现。就这句话啊，那么理上呢就开作，哎，有八事，二我无法三自性去观，或者呢相事相续去观，或者呢总现相熏去观。总现相熏呢，就又开出见相二分或四体四分两种说法，从四缘生法或者是九缘生法来了解它的虚幻性。由缘生去了解无自性，去了解缘起的实相，去了解缘起的实相。于是在看到般若中观的时候呢，就知道缘生无自性，因缘有自性空。你感觉有，那内念的妄想就是空。不要在这种虚幻有之外再去找个空，你继续找个空，那又是颠倒妄想。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练习，我们现在念念的感觉那个有就是空，就是空，只有空才有办法成就一切法，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在中论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中论啊，真正重要啊，爱去读，不读哦，真的。很多很简单的名相齁，公共的鬼气啊，公共的鬼气啊，真的是那个感觉没有齁，感觉没有。那么应顺导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啊，他真的是这个基底的功夫他实在花得很深。你看他开始学佛齁，就从唯识开始学。学到后来归结到三论，归结到三论去。所以各位知道啊，在这两门上面下手啊，扎自己的佛法的功夫，绝对都是三乘共修的，不违背南传，也不会去背离北传大乘，连藏传的显教他们一样要修学这些东西，对不对？以中观为深观的所依，以瑜伽行为广大行的所依，都一样，只是所差别的是在他们认为你已经能够证了这个证了以后还要有密续才能够成佛，只有藏密，只有这个的差别而已，只有密续有得到大圆满灌顶你才有办法成佛，这是差别在这里。那显教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对不对？你悟了，你我值得破掉最后一分，对不对？最后一分圣相无明破尽你就成佛了，对不对？啊，在我们的说法里面呢，这一念心就是咒，你念念这念心，念的都是心咒，念的都是心咒，啊，无需他咒。如果你觉得咒在心外，那一样是心外求法，也一样不对的。所以呢，咒都是心，咒不是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大小乘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样哈。你只要理论上很扎实，啊。不怕别人分说一二啊，你心就三四五，对不对？随之跳舞，啊，今天哦，你了生脱死哦，茶就红，啊，茶就红。所以真的自己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好，本来要有时间了，可是呢，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但是给各位功课哈，金刚经各位有没有磕绊？除了经文之外，有没有磕绊？啊？姜伟龙居士的讲义里面呢有三页，啊，我翻 翻给各位看，有三页。这整本不需要请啦、啊、哦，诶，copy 这三页，因为这三页它上面是科判，底下就是经文，啊、哦，它一颗一段，一颗一段。我不要用下面的经文，我要用上面的科。好，比如说他讲了半天，讲说怎么样降服，对不对？啊，怎么样住？怎么样降服呢？他讲，好、哦，灭度一切众生而无灭度者，用这样降服。所以由此可知道，他灭度的众生不是一个一个的普特伽罗，是什么？是残取心，是嫉妒心，是这个，是这个心心所。所以我们把心心所来换掉众生那个字，金刚经几乎就是为了相中而立的经典，完全一模一样，美术刚唯识法相的经典一模一样，你只要把众生换掉，对不对？他讲到我说后面就是名言嘛，就是名色嘛，就是名相嘛，一样嘛，你把它换成不管什么东西，什么什么的字或什么什么的名字，你用这个东西加这两个名字，因为本来啊，如果他是般若中观的话，他也是讲名字空嘛，对不对？只有名字是有的啊，可是相是空的、啊，相是空的，所以他从头到尾无相而修啊。所以你把那个科判搞清楚，把它误入两重无我的前面呢，破我执。后面呢破法执，前面呢是深空观，后面一段各位都知道金刚经不是有前后两段吗？如果我们把它前面视为成深空观，后面呢视为成法空观，你可以玩味一下，哎呀，趣味无穷啊，有意思啊，有意思 啊有意思，那个才是啊第二本的啊，第二本的金刚经，把这第二本的金刚经呢、啊、背下来，记在心里面，你管他修唯识观也好，修般若空观也好，你怎么观怎么有力量，怎么观怎么有力量啊。那么你把科判搞熟了，经啊要会背，早晚问题而已，就看用不用功啊。你只观功夫够了，你一样背得下来啊。你科判真的很熟很熟很熟很熟，随便讲哪一段你就知道一段一段的思维是这样，不然哦，很多人读金刚经的就变成几段啊几段啊，紧接着变成一四句句一四句句啊，前后没有关系。我就问他说：“无眼之后为什么要讲这个？”无人知。可是啊，如果真的要去思维金刚经，前后文体要出来，那个体不出来啊，金刚经没有读懂，金刚经没有读懂，就变成一段一段，好像那个法句集要一样，对不对？你集了那么多的法句，前后无关啊！散文不是这样读的，它本身是一个论说文呢、啊，是一个在心里面一直挖挖挖挖下去的东西啊，是逼你到没有退路的地方啊。所以为什么叫金刚？金刚是能断的意思，能断什么？能断两种执着，我执跟法执，还不只是我执而已哦，法执一样破。所以我用前段我执后段法执这样来判，这样来判，各位不妨思维一下。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圆满，那跟各位告假四周，我们下一次是12月2号，好，好。